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Scarlett， 很高兴你第一次来到这里。
非常欢迎 Scarlett 参加我们的幸福时光，
欢
迎欢
迎欢迎，
谢谢。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那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分享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五到四十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神让腓力去做什么事情，第三是一个有钱的外邦高官，他怎么会有犹太人的信仰呢？第四，从上节课呢经文开始，神带领腓力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有很多人因此信耶稣。那当你看到这个过程时，有什么感触呢？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可以请雷臭来讲一下吗？
嗯，好的。在上节课我们学到了西门原本是靠行邪术为生的魔术师，但当他听见腓力传讲耶稣的福音后，还是选择相信并且受洗，然后开始跟随腓力。他看到腓力行神迹非常惊讶。后来彼得和约翰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为那些信主的人按手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而西门看到圣灵因按手就降临，想用钱来买下这种能力，被彼得给严厉训斥，说他心不正，要悔改向神祷告。然后西门就回答说，求主为我祷告，免得我所受的这一切降在我的身上。根据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当时探讨了是什么造成西门扭曲的信仰，是他对神迹的过分注意，而忽视了上帝行神迹的真正旨意。
是的，啊，非常谢谢雷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整理啊。好，那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将看到通过腓力呢，福音已经越过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开始了更远范围的传播。而这个事件呢，是由神对腓力所说的一句话开始的。那我们紧接着看第二个问题，是神对腓力说了什么，让腓力去做什么呢？
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神是借着神的使者，就天使或者是圣灵的一个指引吧，然后叫腓力去离开他原有的一个区域，去离开那个撒玛利亚城，然后到了一个旷野的一条路，然后就上面是说他这个路是在撒玛利亚的西南方向约100公里，
是，
然后如果以耶路撒冷为基准的话，就是在西南方向70公里左右。它这个路是一个去埃及的路上，然后进入沙漠之前最后能找到水的地方。就是这个行动让神让他去走到一个相当于一个非常旷野的一个地方了，算是。
是。那距离撒玛利亚是100公里的话，大概正常人走的话，是一天大概走8到10个小时的话，应该需要2-3天的时间。
对对，
是。那就是从距离上看的话，就是需要走几天的时间，并且还是个旷野。那当听到神的指示后，你觉得腓力会想些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那可能我会想说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对，就是会肯定要想说这，或甚至于会怀疑说这是不是神要我去的地方，这个指示到底对不对。然后但是这里面是腓力，就是他直接就去了。
哦，那其他的人，如果是神，你觉得腓力会想些什么呢？
我也会觉得很疑惑，然后怀疑是不是神的声音。对。
然后我会想，就是当时腓力在撒玛利亚的时候过着的牧会生活已经是比较安稳的了。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信他，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一些教导，所以他可能也会
觉得上帝是有什么旨意告诉自己的，我应该往哪里去，他会不会这么想呢？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二十七节，菲利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菲利就起身去了。那就是菲利得到神的命令之后呢，没有丝毫的停顿，立马就起身去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菲利的想法 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让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神的旨意。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即使不理解也要选择相信神顺从神是很重要的。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是菲利呢他到了那个旷野的路，遇见了一个 埃提阿伯人。那在二十七节呢，说他是一个有钱的，不仅是有钱，还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然后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管理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这么一个有钱的外邦高官，他怎么会有犹太人的信仰呢？
可以请雷秋子妹来解释一下吗？好的，我们可能对首先对埃提阿伯这个地方是比较陌生的。是的。然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埃提阿伯被认为是位于埃及南部的努比亚王国，在旧约中被称为古时。埃提阿伯的国王被视为是太阳之子，是神圣的存在， 因此不直接处理世俗的国政，实际的统治呢由国王的母亲负责，实行母系王统制度。所以埃提阿伯的政治被称为女王体制，而甘大基这个称呼既指国王的母亲，同时也是女王的一个称号。然后腓利遇见的这个人呢是埃提阿伯人，在女王手下总管银库，是个有大权的人。 他虽然是个有大权的异邦人，但却仍来耶路撒冷礼拜，这意味着他要么原来就是忠实的犹太教信徒，要么是已经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想，那他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个犹太教的呢？我们从列王记上十章一到十节的内容，这里有示巴女王去拜访 所罗门的一个内容。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他这个埃提阿伯人接触到犹太教很可能与所罗门时代示巴女王的来访有关。
就是因为当时说的示巴，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示巴，就是今天本文中的埃提阿伯。在旧约的其他地方也是叫做示巴。 当时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和荣华富贵，就过来看看真假。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她听到的还不到一半。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智慧和耶路撒冷的文化深受感动，甚至称颂以色列的神。然后通过此事件，示巴就接触到了福音。那他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章一到十节。
听众朋友们可以找一下翻一下圣经看看内容。刚才具体也讲了我们的雷丑姊妹讲了这个一到十章的一到十节的经文，就是示巴女王她听到所罗门的智慧，然后和荣华富贵就过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想难为一下这个所罗门，没想到她过来了之后被所罗门的这个深远高大的智慧和耶路撒冷的文化深受感动。是的。还称颂神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的。然后使者就推测嘛，这个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事件，示巴这个国家就开始接触了这个福音。对。
那可能就是今天出现的这个埃提阿伯的官员呢，很可能就是遵循着这个受这个影响，然后接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然后前来耶路撒冷敬拜。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 从上节课的经文开始呢，神就带领腓力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那也有很多人因此信了耶稣。那当你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有什么感触呢？
嗯，我就是觉得说，一方面是来说，腓力他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经历，圣灵的这个引导其实是要超越人的计划的。
嗯，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用人的思想是没有办法想到，比如说像是在一个这样一个旷野的地方，然后需要距离城市需要走个三四天左右路程的这么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这样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机会，
是
这样的机会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人的脑子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只有是圣灵的一个引领才能够去达到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神使用人来去成就他的一个计划吧。
嗯，
然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计划可能是不拘形式的。
嗯，
就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去顺服他，就像是腓力当时他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法，就起身了，就去了。
嗯，
然后这其实我们也是应该是这样子去顺服他，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他所可以使用的器皿。
是，
嗯，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是说神是爱外邦人的吧？
是的，
嗯，就是从所罗门那个时代就已经把这个信仰神的这个部分已经传到了那边，然后直到现在这个腓力的这个时代，然后又把神的这个救恩，然后包括对于外邦人的也是同样可以领受到福音的这样一个算是礼物吧，恩典，然后又送到了他们这边。
嗯，
而且他是一个有大权的一个太监，
是，
就是他，而且他是在那个女王手下干活的嘛，
是，
所以他在他的这样一个有权力地位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人，他能够领受到耶稣的恩典救恩，然后并且他受洗了，然后那当他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用他的影响力他可以引领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福音。
嗯，是的。
嗯，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的 Scarlett 姊妹呢？
嗯，我透过这个腓力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讲出去，就看到了腓力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宣教士，然后也看到了一个宣教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是由神的带领，圣灵的引领之下，然后他到了不同的就是外邦去传讲福音，然后也很多人透过这样的就是神的仆人出去之后，他听到福音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他祝福到的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然后像我们其实也是往上数好几代的话，也是透过各国的宣教士的福音来到中国，我们因此可以相信主。然后再看到就是示巴女王的故事和这个故事的结合的话，就看到福音的果子的就福音结出果子，它是有一个时代的传承在的，可能上好几代的那样的祝福，它会就是在后面还会有新的故事发生。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雷秋姊妹呢？
我们想一起看一下这个39节的内容。有39节有说，从水底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是，
然后这里有一个提，就是我们觉得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因为圣灵又是像那个风一样的，就是感觉是风一样提的感觉，所以这里提的意思呢是像鹰抓起猎物一样迅速的带走。所以太监也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咻一下就看不见他了。腓力在给埃提阿伯高官施完洗后，然后灵迅速的把腓力带到了别的地方去。所以说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应该是降临了，埃提阿伯的高官后来也 欢欢喜喜的回去了。
是，
这个喜乐跟之前撒玛利亚城的大喜乐是同样的，
是来自于圣灵的喜乐。
是的，
嗯。
然后我们看到39节后半部分说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嗯，
为什么就是感觉可能这句话也没有记载的必要，但是圣经却记载下来了。
嗯，
有这里的腓力和埃提阿伯太监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人的热心努力或者计划而成的，
嗯，
而是完全在神的指引和引导下成就的。
嗯，
所以不是人宗教性的一个业绩，
嗯，
而是神借着人来亲自成就他所预定的事情。
是，
神不允许人窃取他的荣耀。
嗯，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看得出来神是怎么去使用腓力。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个人感受就是说，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来看的情况下，其实腓力他本来是可以在撒玛利亚，因为他因他过去这样传福音有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嘛，
嗯，
然后是在那继续待着的话应该过一个很安稳的一个牧会生活嘛，
嗯，
但是却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的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使徒行传整个来看，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传递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不是说按照人的计划人的热心去做的，
嗯，
而是有圣灵的计划，然后神使用人来成就他的预定。
是的，
对。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后一点，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一些感受呢？可以先从我们的 Scarlett 姊妹吗？
嗯，我就想到就是亚伯拉罕，就是神让一个人离开原来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这两个故事它有一个关联的点，就是都是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嗯，
同时自己也得到祝福，
嗯，
所以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中如果遇到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要顺服，然后果断的跟随神往外走，因为这是成为祝福的路，也是我们自己得到祝福的路。
阿门。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是从这里面也是能够看到是说，就神他不会落掉任何一个人的，就是像是他们从那个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个示巴女王那个时代开始，
嗯，
然后他们的这个国家就已经有一些福音的基，就是圣经的基础在里面了。然后他，所以那个有大权的那个太监也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嘛。
嗯，
然后那他有这样一个根基在这边，那神也不会去忘掉他，然后还是会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契机，然后利用就是腓力，然后去向这样一个太监去传一个这样的福音。
嗯，
就是就这个太监他可能也是无意从那边走过，然后就被这样一个传福音，然后传福音之后他可以去回到他的国家，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这 就是一个种子。
嗯，
就是就是像是一个播撒在旷野上的一个奇特的种子。然后这个把这个种子又带到他自己的国家，
嗯，
然后让这个种子也可以就是让更多的他国家里更多的人有这个种子，有这个福音，得到这个福音，就是感觉就像是现在的就是传教士啊一样，就是去到各个国家，然后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向这个人传了福音，然后这个人再向他周围的人扩散去传这个福音。
嗯，好，通过一个人，然后是通过向一个人撒的种，然后通过这个人呢又带出更多的种子来。
对，是的。
嗯，更多的不是种，更多的果实。
嗯，对。
好，谢谢你的分享。雷秋姊妹呢？
我有想，就是不论是上一节课我们学到的西门当时被彼得所斥责，然后他是因为他有信仰上的一个扭曲，是因为太看重神迹所造成的，他 还有像今天这节课我们有学到，就是说圣灵将腓力提了过去，也是希望我们的视线不是集中在这个行神迹的人的身上，也不是集中在多大的神迹，有多么多的神迹这个事情上，而是看重神这样一个对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然后还有对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的一个计划。我想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在传福音的过程，或者说被传福音，或者说看到人家见证的过程，不是去想人有多么的伟大，人怎么去做成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些事情，而是去单单的去仰望神的伟大的计划，还有他的仁慈和荣耀。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这次呢，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就是我的人生还有我对神的服侍呢，不是说靠着我自己的热心告诉神我要为你做什么，而是每次呢顺从神的带领，看神要我做什么。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也是看到了，菲利他原本是按照正常的话，不是说正常，就是他原本是可以在撒玛利亚过一个安稳的牧会生活，但是神却呼召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想就是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然后我在一些地方服侍，或者是在某一个位置上服侍有了一些果效，但神却要我再次离开，或是这一切果效在我看来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不是说感觉好空虚啊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话也就告诉我，其实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越来越爱耶稣，越来越像耶稣。
是的。
好，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各位？没有。好，那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好，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33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好，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你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